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也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主啊，愿我们今天都能够遇见你，愿你亲自的来医治、安慰、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里面，你加上刚强，使我们因为在你里面能够除去惧怕，能够让我们继续跟随你走那得胜的路。主啊，愿你亲自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美好。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敬拜诗歌哈，非常的感人哈，所以我特别的跟弟兄姊妹说哈，就是我们以后这个有声音吗？一定不要迟了这个敬拜，因为敬拜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容易遇见神、亲近神的时候哈。那么我从英国短宣回来也差不多快两个月了哈，确实看见身边发生了许多悲欢离合的生老病死的事情哈，就是我们所爱的孙姊妹还有段弟兄哈，他们已经差不多病了四个月了哈，还是没有好，还没有完全的好。还有我们李波弟兄还有周婷的爸爸他们都是患了这个胰腺癌是蛮严重的每一天他们都在跟这个 癌病做斗争，奔波于这个医院里面昨天我也是刚刚周婷的妈妈也来了感谢主他的爸爸还在这个医院里面昨天我也是刚刚收到就是张勇弟兄的太太狐狸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也是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是这个肺癌晚期，已经转到这个大脑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的震惊因为她才44岁她的儿子、小儿子跟我的大儿子一样大，他们常常一起玩过去然后还有真的我也知道比如说庆斌的女儿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脑膜炎去了这个儿童急诊，很多孩子得了新冠就是在这个急诊医院，好像弟兄姊妹都是在这个医院奔跑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患难，再加上还有很多的婚姻家庭我看到的可能你们不一定能看到，因为很多时候当弟兄姊妹有患难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呢他一定会找牧者而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神的在地上所高的仆人，其实他也就是想去找神嘛那像有些弟兄姊妹的婚姻就是在这个我看到的就是在这种争吵这种伤害、这种冷战破碎当中是非常需要神的医治和修复的。那么人在这个疾病苦难当中呢，就会变得软弱也会惧怕，也会哭泣，也会忧伤，甚至是绝望，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情绪。但是我们不要停在那儿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好像神怎么每日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这种日子你长期去想的时候，你是很容易现在这种忧郁的情绪里面 depression 里面那我跟于牧师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压力很大很忙碌，非常的忙碌，就是那个感觉就像那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那个医院的那个急诊室我跟于牧师两个人就是真的是奔波然后就是与时间好像在赛跑，然后也与哀哭的人同哭，有些时候真的里面就会有一种真的是很沉重因为那毕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所爱的家人所以当你看他们 现在这种患难里面的时候啊，艰难里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家庭笼罩在这种阴霾里面的时候啊，真的你的心也很难就是轻松。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主，但是我们毕竟有肉身哈，我们也有情绪，所以呢真的要为刚才我说的哈这些家庭啊，我们来祷告哈。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我们现在要面对疫情哈，战争啊，粮食能源的这种短缺啊，还有经济危机哈。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很多的大公司全部在裁员，他们说已经到了一种寒冬哈啊，经济的大萧条很快就弥漫在整个世界。那么气候的变暖也带来了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哈，像昨天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他说史诗最严重的菲奥娜这个飓风哈，侵袭了这个加拿大的东边哈，就是那个城镇，我今天早上还看了那个图片，哇，就一栋房子整个被大水一下就卷走，这是人啊，世界在这个灾难面前哈，非常的脆弱，无能为力哈。所以当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危机的时候哈，这个压力啊、沮丧、孤独感还有失望哈，就是与日俱增。那就让我们哈，这些苦难就让我们人就会去面对哈，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哈，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死亡、疾病啊，还有道德的沦丧、生命的意义、心中的平安，这些答案究竟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活在地上面对这样的苦难，你没有答案，其实你很难前行的啊。那么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哈，撒旦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掌权，他一直在迷惑所有的世人，他呢就用他所罗织的这种虚拟世界呢来让我们沉沦啊。什么虚拟世界呢？就是让你去在地上啊，不断的去挣钱财啊，不断的去啊追求权力啊，成就啊。那么这些事情呢会怎么样？耗干你的时间精力，让你没有办法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然后呢还让你感觉良好啊。那么还有呢，现在更严重的就是这个游戏啊，网络、手机啊，甚至是韩剧啊，把我们很多人呢捆起来啊，放在这个虚拟的看似美好的世界里面啊。这个东西就像毒品一样，你看，你知道吗？就是最新的统计数据哈，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可能加拿大还没有统计。你知道一个人每周平均啊在手机上的时间是多少吗？30个小时。30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是40小时啊，手机上30个小时。你自己回去你也算一算，可能手机上会记录哈。就是这个手机啊已经不再是帮助我们的一个啊工具，它成了人的一个器官啊，它很快都变成一个器官。为啥你觉得它是器官？比如说你不带手机，你或者把手机落在哪儿了，你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这个手机，你会发现你坐卧不安，烦躁不堪。手机很多时候就变成了真的就替代了你的大脑哈，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捆绑。这些东西撒旦就像毒品一样哈，毒品它是上瘾的，毒品它侵害的是你的身体，而且毒品你吃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比较愉悦啊，感觉非常舒服哈，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听说是这样子啊。但是你知道这些网络啊、手机捆绑你的家人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他就活在这个游戏的虚拟里面。撒旦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你的灵魂，让你永远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沉沦，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在这一切的啊苦难当中哈，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人的基本的问题 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你才能够享受真正的那种平安、满足和喜乐啊。你说我现在有基督了，但是我怎么没有享受到呀？是因为你还没有真认识基督，你也没有让自己常常在基督里面啊。你说啊，那我们是不是做了基督徒啊？我们就和世人不一样了啊，我们就能够啊没有患难啊。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在这个约翰福音16:33有了吧？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你们看这个经文哈，我读给大家。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啊，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所以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非基督徒也好，你仍然会生病、变老、有患难、有不幸，但是你跟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因为你有基督，你有盼望。而没有相信基督的，他是没有盼望的，他是白白受苦的。我们不会白白受苦哈。接下来的经文，以赛亚书9:1-2哈，43:2-19哈。好，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啊！我因为这个手机上没有了哈，就是你们一起读好吗？你看到这些经文里面说到，仍然会有痛苦、黑暗、死因，我们会经过水火，我们会遇到沙漠、旷野，但是呢，在那里面，神让我们能够见到光，能给我们开道路啊，给我们有江河，让我们不被大火、不被水淹没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啊！我就想到哈，我最近一段时间去探望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看到李波啊，真的他患了这么严重的病啊，他已经跟这个胰腺癌奋斗了1年8个月哈，他也做了手术化疗，其实真的很辛苦，我都不知道，不能想象他在这个治疗当中，他也好，家人也好哈，是怎么承受这些痛苦和压力的。但是我看到李波弟兄，他只要有一点力气，他就回到教会，就参加教会生活。而且他在病友当中做见证，上个星期一他还跟我们一起去探望周婷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周婷的父亲也是胰腺癌啊，他要去鼓励这个老人家。所以我知道在这些患难当中，他因为有基督里面，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主在很多的艰难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给他极大的平安啊，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神也很恩待他啊。我上个星期二去探望他的家庭的时候啊，他84岁的母亲也决志信靠耶稣啊，这是上帝给的最大的礼物哈。老人家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啊，真是哈利路亚，来赞美神。还有周婷的爸爸，我们上周去探望的时候啊，老人家他40年来他都是啊练瑜伽啊、气功啊啊。就这个跟着这个道教的一个法师修炼一个功法啊，就是能够让他在死后可以进到更高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一个天境哈。但是啊，他好像办了一个这个学习班吧，就是这个养生疗法的一个学习班，后面有300多个信众啊跟着他练。可是当这个胰腺癌来到的时候，真的像 这是病来如山倒，排山倒海的来到的时候，一下子真的就是人会陷在极大的这种恐惧里面，而且非常的疼痛啊，很难受。但是感谢主啊，我知道周婷姐妹她在去年受洗的时候，她非常的坚持要为主做见证啊。你们可以知道她的这个见证，她很不容易。我那时候就跟她说，周婷，上帝拣选你，你是你们家福音的入口，因了你信耶稣，你的全家都要蒙福。我没有想到一个拜偶像四十多年的老人家，我们那天晚上去看他，跟智正夫妇去看他，还有李波夫妇啊、哦，老人家他听进去了，而且呢，他说我要思考。第二天他就说我要和你的妈妈要信靠耶稣，这个不是人的决定，这完全是神的怜悯、圣灵的工作，也是长期以来周婷的祷告啊，弟兄姊妹的祷告，而且老人家呢非常坚决。啊，我一定要受洗啊，要和他太太一起受洗。虽然他现在在医院哈，因为他得了 COVID， 医生有一些，医院有一些条例，我们现在进不去哈。但是我相信他是，他的生命已经在神手里面。虽然是一个在绝望的境地里面，但是上帝在他绝望之中为他开了道路，给我们全部带来了盼望。那天啊，于牧师跟他讲这个死亡，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死亡就是一道门，它不再是一种啊让我们感觉恐惧的未知的东西。死亡就是一道门，我们跨过去，我们在天堂，我们也等候啊随后而来的很多的家人。所以真的是当我们在这个无能为力当中、绝望当中，只有基督能够带来我们盼望。我还有一次跟于牧师去做婚姻辅导哈，我当时真的觉得哎呀真的没办法了，因为做了很多婚姻辅导，就是这个 case 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我也到了尽头，我也很沮丧，而且我头一天我还撞了车哈，就心情非常糟糕。我说神，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真的不能去了。但是夫妻两个人同心，我的丈夫很有信心，我们去的时候，我看到当你不行的时候，我看到上帝的工作哈，当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就是神一下子就把这个翻转了。我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不是人做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夫妻两个人能够和好，能够沟通，然后我自己也很受鼓励哈。所以其实在很多的艰难当中，我看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开道路，为我们在沙漠当中啊开江河。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啊，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基督哈。那么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哈，所有的在讲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哈。他在这里，特别是在第九章里面，他说我们就是九章十五节里面，他说我们过去的罪啊，神已经赦免，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现今的道路通路也已经确定，就是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已经到了至圣所。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你能见到一个星期没见的弟兄姊妹，不是你能看到传道，你不是你来了以后大家能关心你、帮助你、为你祷告，而是你来到这儿是有神的同在啊！而且我们将来的产业啊是永不朽坏的，就是你有永生的确据，你在天上的产业神都为你存留，无论你在地上失去什么，健康也好，生命也好，你在天上的基业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啊，我们的死，我们心中的这种忐忑困苦啊，挫折啊，我们能够在里面得着平安。那么希伯来书啊，我们读的时候你们应该好好的研读希伯来书，它是挺难读的，但是你读懂的时候哈，你会心中有极大的一个盼望。那么希伯来书它主要就是专注两样的东西哈，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事哈。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啊，他讲到在旧约里面地上的大祭司就是犹太人哈，亚伦的后裔哈，他特别又给我们讲到我们真正的在天上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大祭司啊， 它是成为我们跟神和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保。还有呢，这是什么事呢？希伯来书在谈什么事？他一直在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朝见神，怎么样能够去见这位圣洁荣耀尊贵的神，这样一位有罪的有污秽的人，一直在谈这件事。所以旧约就一直在讲献祭，献祭，献祭不是一些外在的礼仪，是你怎么样能够去见这位神。那么到了新约啊，讲到基督他一次献上永远都能够得救，我们永远都能够除去罪，能够见到这位神。所以你今天能够坐在这儿，能够与这位神亲密，是基督为你所成就的。那么希伯来书呢，它主要讲了五个主题哈，就是讲基督嘛，它讲到他是超越的大祭司，超越天使，超越摩西啊，他是荣耀的大祭司，而且他是在天上的圣所哈，不是地上的，他来侍奉，他来为我们代求，他给我们带来了更美的约，就是新约哈。上一周讲到第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新约哈，这个新约对我们何等宝贵，而且它带给我们有丰富的属天的产业，还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最美的祭物啊。旧约的时候都是牵着动物羊啊牛啊来献祭，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才能够除去，一次献上就能够做我们永远的救赎。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哈，它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新约，讲到这个它第一节哈，就讲到说第一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这位大祭司，整卷书最要紧的就是基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整本圣经最美的那个短就是 in Christ 这个短语哈， in Christ，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都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位大祭司他主要有几个角色，刚才我也提到了，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天上啊，给了我们有一个长阔高深的这种职事哈，这种 ministry， 还有呢他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啊做职事哈，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deacon， 就是说这个 ministry， 他是一个属灵的总管，他来了以后就把地上一切的哈，这些什么献祭啊，地上的这些礼仪啊，全部带到一个属天和属灵的境界。什么意思叫属天属灵的境界？就是这一切都有了永恒的价值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是更美之约新约的中保啊。你说中保哈是什么？就是我原来做律师的时候哈，就是讲到你要谈合约啊，这个中保就是这个两个谈合约的人的一个中间人，那么保证人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个公义圣洁的神和悖逆顽梗充满罪的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两造之间的一个保证人。他保证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消除双方之间的，原来我们跟神是仇敌啊，要消除这种仇敌的模式，使我们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啊，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除去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打通了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通道。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它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上半部分，他也继续讨论这个中保的这个职能哈，他为我们所做的哈。那么在下半部分的时候呢，九章后半部分和十章前半部分，他讨论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是更美的祭物哈，他是独特又宝贵的。那么这个基督做这个祭物哈，他成就了两方面的事情，两方面的事情，就是除去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啊，你不是说我觉知信主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了，我的罪得洁净？你每天都会犯罪，你时时刻刻都会犯罪。我们上个星期四我们去听那个如何做父母那个姐妹哈分享，她非常奇妙哈，跟我们的分享就是她说她发脾气嘛，这也是犯罪啊。她说她数了一天发了63次脾气， 你说你一天可以发多少？你说，哎，我嘴上不说，我眼睛也不说，你的心里就开始论断啊，琢磨，在心里甚至去咒诅一些啊，你让你愤怒的人啊，每一天都会犯罪。但是这个基督他为我们除掉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一定要转向基督，让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你。还有呢，他除掉了罪带给我们的刑罚。你本来犯罪了，你是要受刑罚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啊。你上了法庭啊，你不能在那儿跟法官说：“哎呀，饶了我吧，我这次不敢了，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这个孩子跟父母啊，我们父母说：“好，算了算了，这次就饶了你。”法官是不会讲这些情面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刑罚就是刑罚。但是基督为我们除去了所有的刑罚，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我们不用再在神的面前受刑罚。所以你看，神带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啊恩典和怜悯。那我现在讲第一点哈，就是这个九章一到十节哈，更美之约的必须性哈，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很重要的经文哈，大家一起来读九章一到十节。好，一百七。啊，这里特别给我们讲了这个旧约献祭的哈，讲到这个至圣所、圣所哈这些。献祭制度可能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哈。那么这个旧约呢，其实最开始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那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其实是关乎应许和信心的啊。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呢，就是西乃之约哈，西乃之约就是律法之约，是关乎律法和行为的。所以耶利米先知特别啊告知哈百姓有一个承诺，神有一个承诺，就是有一个新的约哈。那么这个新约和旧约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个新约啊？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啊比较哈，不同是什么？旧约是属地的，新约是属天的啊。你发现旧约它是有地上的帐幕，但是这个新约呢，我们的帐幕是在天上，就是我们的天堂啊。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堂啊，就中国人很喜欢有个地方，它是天啊。还有旧约是看不见的，旧约是看得见的，是外在的那个帐幕，而新约呢是看不见的啊，是内在的，在心板上的啊。第三一点的不同呢，就是旧约是短暂的啊，新约是永恒的。还有呢，旧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你看到他每一年大祭司都要进到这个至圣所去献祭，让人想起自己的罪。但是到了新约呢，他是完全的，主耶稣一次献上，他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所有的救恩哈，就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还有旧约是局部的，它只是针对犹太人，新约是啊全面的，全人类都在这个新约里面哈。还有呢，旧约是有条件的啊，你看他提的时候都是说你们若怎么怎么样，我神就怎么怎么样哈。到了新约你发现全部都是神的责任，我要怎样怎样，我必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新约为什么成为更美之约哈，就是因为它带来的都是祝福，我们跟神的和好啊，我们的内在的普世的宽大的已经确定的这种约哈。所以耶稣基督哈，他就是啊旧约时代所有的献祭礼仪还有祭司职分的一个直接的唯一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所有的律法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会幕的这个图片哈，好，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面这个会幕哈，它是一比一的一个比例，在这个红海北部哈，他们特别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会幕哈，给大家看哈。你看这是整个会幕啊，好，我们往下看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你看那个地方就是有祭坛的地方哈。就是这个铜祭坛的地方是外院啊，那是祭坛，然后前面就是洗濯盆啊，然后就进到圣所哈。你再看圣所里面哈，圣所我哎呀，对不起，好，这个是外院的这个祭坛，然后这个是洗濯盆，然后这个就是圣所，这个是圣所的幔子啊，进来圣所，圣所里面有啊陈设饼啊。有灯台啊，金灯台，还有呢金香坛啊，然后这个呢就是通往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就是主耶稣死了以后 那个十字架上死了以后，那个幔子裂为两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这里面的至圣所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哈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那么这个至圣所里面呢，它是有这个约柜哈，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这个玛拿啊，金冠里面的那个盛着的玛拿，还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啊，还有这个法板，两块法板。好，这个是个立体的图哈，你看它这外面一层一层的这种顶盖啊、幔子、罩棚哈，这个大祭司，这是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这个是中间的这个幔子，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哈，这些都是比较立体的一个图哈。然后这个就是约柜啊，约柜这个就是啊基路伯啊，用这个翅膀哈，这是施恩座啊，你看它都是有这个棍儿插进去可以抬的啊，是祭司要抬这个约柜的。这个是陈设饼，它是有十二个饼啊，代表十二支派，对我们来说也是全部的意思，也是有这个棍子也是要抬的，因为会幕是要移动的啊。这个是金灯台，这个是金香坛啊，都是有棍，这个就是洗濯盆，这个就是那个铜的那个祭坛，在上面它有这个这个网在上面，就是献祭用的啊。这个就是大祭司啊，你看我特别给大家选了这幅图，就是里面他拿了金香炉哈，你看到他里面说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他说到那个香炉，其实就是指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拿两样东西，两样的东西，一个就是动物的血，一个就是这个金香炉，就代表人的祷告，他进到至圣所里面啊，去朝见神。你知道这个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他会非常短的祷告，他就要立刻马上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打通道路嘛。你进到至圣所，他必须要做很多洁净哈。如果他是不洁净的，马上就被击杀。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些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被击杀啊。所以呢，他要快快的出来，而且他出来以后他没有死，他都要摆宴请客庆祝他活着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已经来到至圣所，已经直接可以面对神，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宝血，没有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神是会随时击杀我们的。哦，你说这个神好可怕，为什么要击杀我们？不是他要击杀你，是因为神太圣洁了，他是光。我就说光一出现，黑暗是不是就不见了？这个就是击杀，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在黑暗里面，他是光，光一出现黑暗就跑了，没有了，这个就是击杀的意思。所以神一出现，凡是那个污秽的黑暗的全部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施恩座前，我们一定要真的非常的珍惜感恩哈。所以我为什么每次都强调，你不要迟到，你不要在下面睡觉，你不要拿着手机在那翻，很可怕的。哎呀，如果活在旧约，那我一看，哎呦，我们教会击杀了一片，会不会这样子的？很可怕的。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我们如今都是因为应该没有了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之前讲到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哈？这个是基督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祝福哈。那么我想跟大家，就是他其实在圣经里面九章二十四节他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真圣所呢，他其实呢是这个这个旧约的这个帐幕呢，是我们真圣所的一个影像哈。他也在九章九节说是现今的一个表样，也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寓意的，有代表意思的啊。但是在九章十一节，他特别提到哈，但如今哈，耶稣基督哈，基督已经来到哈。那么它代表的什么意思呢？我还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解释一下，它有几种的说法哈。这个就应该看得清哈，用这个立体图吧。好，它有两种说法，就是这个至圣所，至圣所代表神的同在，这个是约柜哈。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荣耀的尊贵的，他道成肉身啊，就是恩典之路哈，就是客观神给我们的祝福。他道成肉身，从幔子中出来，然后这个祭坛代表他为我们祷告啊， 金灯台代表它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这个橙色饼代表它是我们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然后它出到外面的时候，好，就到了外院哈，这个地方不，到了外院，这个洗濯盆就是它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祭坛就是它把自己当祭物献在祭坛上，除去我们的罪啊。然后呢，它最后出到外院，到了城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这是神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恩典之路啊，就是他客观给我们的。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信心之路，就是我们人，我们人呢，就是从外面进到祭坛，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洗净，我们就能够进到圣所，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的粮啊，神的话语像光一样照亮我们，也让我们在世上做光。然后我们的祷告，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去朝见神。然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打开的这个通路，我们进到至圣所啊，然后去在里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服侍神。而这个约柜里面讲到的这个玛拿，就代表这个这个真理哈，就是主耶稣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吗？玛拿代表真理啊，这个发芽的杖，亚伦发芽的杖代表的是生命，还有这个约板两块约板代表的是道路哈，这个就是一个寓意哈。这个为什么说是表样？为什么说是表样？对，大家以后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这些东西，都不是随便哈呢。那么作者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就是要在一个律法的背景底下啊，来阐述这个福音的内涵啊。在旧约的这个亮光里面，他让我们看到新约的美哈，还有将过去的这个不足和现在的这个可靠哈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十一节哈，就是很关键的一节经文，十一节到十五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哈。”就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啊，进入永远的圣所啊，就是这个天堂啊，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是用自己的血啊，成为更美的祭物，然后带给我们的是更美的盼望的永远的救赎。所以基督他自己就是属天和属灵的一个实际哈，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这个救恩，而且呢，他做了我们的先锋，就他先进入幔内，才带领所有的儿女哈进入到至圣所，使我们能够朝见神。所以你看，神他是非常在乎属天和属灵的啊，他不在乎这个遗文和旧样哈啊。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哦，what, how, 就是说，哎，我们要来崇拜啊，我们要受洗啊，我们怎么样受洗，怎么样来崇拜，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 why 啊？比如说这个两大圣礼，这个。受洗啊，你为什么要受洗？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真意的时候，他就一直哎把这个受洗看得像入党一样，哎，我好好表现啊，表现差不多了，我就够资格了，可以去受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 why， 就是说受洗啊，就是要表明宣告啊，与主同死同复活。他向世界、向撒旦、向一切的人来宣告。所以上一次我也跟大家提过，我跟于牧师去赶鬼的时候。第一次他就那个主就那个于牧师就是奉主的名来问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出去？他说因为他还没有受洗。他就讲到没有受洗不是你的人，虽然觉知了你就是主的人，但是这个受洗是一个宣告，那个撒旦的权势就会粉碎哈，很重要。后来第二次我们又问他，他又说我们当场就给他施洗，然后那个鬼就真的再不回来找他。所以你看到这个敬礼哈是非常重要，连主耶稣他自己他也是行柱般的义去施洗哈，被约翰施洗。所以我就很感动哈，就是这个周庭的爸爸神真是太爱他了，他一直坚持我要受洗，我要受洗。所以我跟于牧师一直在预备我们要进去给他施洗点水礼，但是现在各种拦阻，大家也为他祷告啊，因为他搬到那个病房全部都是新冠病人，医生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进不去。其实我和于牧师也不怕，于牧师当时说去，我说现在问题是去不进去啊，医生不让进，我们倒不怕啊，但是我们就相信在这个时间神要预备我们每个人，预备他父亲的心哈。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讲这个圣礼圣餐， 两大圣礼，一个是敬礼，一个是圣餐。所以十一月十三号我们的敬礼，我希望大家谨慎考虑。你已经觉知信主好久了，你如果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受敬哈，你可以来找我谈一谈，非常的紧迫哈。你说哎呦，等明天吧，等后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来了。好，好，第二点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更美，这个之约的这个果效哈。刚才其实我也已经提到了啊，主耶稣如今已经来了，他已经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么在律法底下，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你每年都要献祭，每年1500年了啊，你都要每一年的献祭，每一年让你记起你的罪哈。如果没有新约，没有基督来了，没有基督把自己当祭物一次献上的话呢，你知道你现在来教会崇拜啊，你比如说林威和 Tiffany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还在牵头牛哈，什么 Helen 啊 Alex 他们还在牵头羊，你就看我们的院子里面停车那个地方又是牛啊羊啊鸽子啊，对吧？我这个传道人也很忙啊，弄祭坛呀，献祭啊，宰杀呀，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祭物一次献上永远有效，除去我们一切的罪，神从此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不需要每一年想起你的罪啊，你要去献祭啊。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要老是盯着你的罪，转向基督，转向基督的宝血，上帝就赦免你。当然你一定要真诚的悔改啊，你不能犯了又犯，犯了又犯，好像反正神你能洁净我就继续犯吧。你故意犯罪，上帝是不会饶恕你的啊。就是你的无心之过或者是你软弱犯罪，你只要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能够立刻的啊得洁净啊，得到永远的救赎。那么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个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永远的救赎，你真的会存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好好的去服侍这位神。还有第二个果效呢，这个新约就是讲到啊，它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哈。你看到刚才在这个旧约里面，他说这个动物的血啊洒在人身上啊，就是洁净。它洁净的是外在的啊，你身体的洁净，你比如说沾染了不洁净的东西啊，沾染了死人啊，它是这个外在的哈、啊，不洁净可以去除去。那么人所需要的不是礼仪上的洁净，他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已经被洗净的、被医治的啊、被清洁的良心，就是你里面那个罪啊、你里面的那种不平安啊，神呢、啊、就是透过这个啊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我们的良心啊能够跟神有和好，然后有洁净，我们得着神的平安啊。所以基督啊，他的宝血是我们所有一切不平安的、罪的、死亡的一个答案啊。那你只有得着基督以后，你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就是圣经里所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才能够真自由、真释放哈、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更美之约呢，它圣化了我们的服事啊。什么叫圣化了我们的服事哈、啊？你知道基督的救赎工作呢，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哈。那么消极的方面，它就在这个第九章里面也说到，它除去我们的死刑哈。什么叫死刑？不是说死啊，死亡、罪恶哈。这个死刑的意思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些礼仪啊，外在的这些啊行为。啊，我们想讨神喜悦，哎呀，我就拼命读圣经啊，我拼命去侍奉啊，啊，就是用很多律法的行为啊，而不是从神而来的那种丰盛的真实的生命。就是说，所以基督的救赎，他除去了旧约里面那个律法的那种啊死刑，就是法利赛人啊那种死刑。然后呢，他还有积极的一面，就是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神，就是他圣化了我们的服事。就是使我们能够活跃的啊，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基督的生命来服侍这位永恒的神啊。所以基督来了非常之重要，他带给我们更美的约，有盼望，有平安，有祝福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会得赦免，我们就不再被疾病和死亡所恐吓、所捆绑啊，所压制啊。 那么我们在地上仍然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就变成了祝福。为什么说在基督里面苦难可以变成祝福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看到有什么祝福啊。因为你的眼睛总是盯着地上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是把神当偶像去拜，就跟拜佛没什么区别。哎呀，我信了主啊，你让我身体健康，让我夫妻恩爱，你让我的孩子乖巧听话，你让我一切顺利，那跟拜佛有什么区别？因为你的眼目永远盯在短暂的地上的。他所说的这个祝福就是永恒的祝福啊，就是说你在苦难当中你会转向神啊，你要去信靠抓住神的应许。就像钟婷的爸爸，他在这个绝望当中，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疾病当中，什么是他的祝福？他转向神了。你告诉我用什么可以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这是多宝贵的救恩！他能够在84岁，他信了耶稣，他抓住神的应许，他去每一天祷告、听讲道。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永恒的这种价值哈。那么，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啊，知道基督来了。你就要真知道基督哈。我们很多时候说，你说我知道基督，我知道基督，其实你也并不是很清楚，你不真正认识基督，真认识他。你如果真认识他，你的生命一定不是现在的光景啊。包括我自己每天都在不断的查考圣经啊。你查考圣经啊，很多人喜欢把那些这个背景啊、知识啊，哎呀很清楚，没有用，那个是头脑上的。你真正读圣经、查考圣经啊，你是要在你的心板上。什么叫在心板上？就是神的话呼召你悔改，你的心被激动，然后你的生命有改变，然后你去顺服神的心意，这才叫真正的查考圣经得来的结果啊。然后你就会常常在祷告当中去亲近神。你的祷告不再是，哎呀，要求我们祷告，那每天祷告10分钟吧，啊，谢饭祷告啊，仪式化。你是真心的想要去亲近神啊！我很多时候我的祷告，我常常第一件事情我流泪祷告，就是神，我为什么不能够常常常常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去祷告，渴慕祷告。人的心是不渴慕祷告，不渴慕真正去读神的话的。所以呢，我们只有在跟神的这个用神所能够啊沟通的方式，就是祷告和读经，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去顺服他的旨意。第二一点就是基督来了以后呢，啊，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真诚的啊悔改者。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要 U turn， 你原来的方向是往南开，现在神说 U turn， 要完全掉头哈，朝向神啊，这就是悔改。什么是悔改？就是这就是悔改。所以你每一次听讲道，每一次祷告，听神的话，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增加知识，让你听个热闹，让你去在外面啊炫耀你的这个丰富的圣经知识，要你悔改，不是要你去让，哎，让我老公去听，让他悔改，你要悔改，你要 U turn。 真理光照你的时候，就是呼召你悔改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基督的宝血，每一天都需要基督的拯救。还有第三点，就是你要做一个顺服的侍奉者啊，就是说你 U turn 完了以后，哎，停在那儿不动了，你要前进啊，你要 follow 基督嘛，所以你要做基督的门徒，你要跟随基督走这条路哈。我们很多基督徒 U turn 了，我要做主的门徒，我要跟随主，但实际上你的行动又回去侍奉世界，侍奉马门，就是金钱财力啊，侍奉你自己的私欲。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每天做的许多事情，你在服侍神还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服侍自己的梦想，服侍世界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和鹰的区别哈。哦，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哈，她有一个图像很好，就是它是一个鹰，在它是一个鹰还是它是一个鸡，反正在那个镜子里面是另外一种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属天的，我们都是鹰啊啊！你展开翅膀，天地都是你的。但是我们呢，倒回去非要做鸡啊，这个鹰在鸡群里面，你个头也比较大啊，神加持你嘛，给你祝福嘛。好了，撒旦撒一包米， 咔，你看到鸡它饿与不饿它都去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鸡一样去抢，然后跟神祷告，神你给我力量让我抢得多一点，你看上帝怎么祝福我，很可怕很可笑。还有呢，我们本来是乞丐，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你说在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就神给了我们一个无价之宝放在我们手里，一个无价之宝的碗，然后你拿着这个碗去干啥了？去要饭，继续在世界要饭，讨世界的两口，然后让看世人的眼色。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此的光景啊。所以我给大家看几节经文哈，啊，有了，你们自己来读好吗？对，你们自己读。一百七，还有下一步。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这一生短暂的这个七十年八十年全部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他描述人生什么？像梦一场，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天空飘过的云，啊，这个我没在这上面，早上的青草晚上就割掉，如草上的华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短暂的有限的这个东西呢是 nothing， 对神来说，上帝是希望我们在这个短暂有限的生命当中要追求永恒的价值啊。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人生留在地上七十年八十年，不是让你去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不是让你白白受苦，只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你自己要认识基督，要真认识他，就是 you turn to God， 转向神，然后 follow Jesus， 跟随基督。第二件事情，你说，哦，我转向了，我 follow 了，你直接回天家就行了，你仍然留在地上，为什么神要留你在地上还要继续受苦啊？你要把基督告诉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你的邻舍，甚至一些陌生人，让他们 you turn to God， 转向神， follow Jesus， 跟随主耶稣基督。只有这两件事，你自己转向神跟随主耶稣，你要告诉别人要转向神跟随基督。你是神的见证人，你的侍奉不是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啊搬搬椅子弄弄茶点啊，这个也是侍奉，真正的侍奉就是你要做神的见证人啊。像马军他们举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众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啊，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的话是光，照亮我们昏昧的心，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在众人的心里工作，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都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以一个谦卑顺服受教的心来服侍你，我们做你的见证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跟随基督，为你打那美好的仗，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